腿雷鸣来到单灵玉家，跟灵玉说我要借匹马去找老驸马柴少搬兵求救。单灵玉将马匹给他牵过来，也想跟去，哪知灵玉的母亲出来了。灵玉啊，你不能走，你是学武功看兵书，但是你是女孩家，女孩家出去不方便呢，哪有女兵营啊，你疯疯糟糟的，你给我回来。娘啊，当初你为什么叫我练武啊，练武为什么不叫我用啊。住嘴，你爹没在家，我说了算，你不许走。雷鸣一看娘俩吵起来，赶紧说，哎呀嫂嫂，你们不要争，我有急事，我得先走，至于灵玉侄女是不是参军去，那是后话，你们慢慢商量吧。就这么，雷鸣牵马帮个认凳成夸坐骑转身走了。灵玉生气，气得鼓鼓的。转过天来，他父亲回来了，灵玉就把雷鸣搬兵的事儿说了一遍。爹呀，我也去找柴驸马，我要到军营去。善宝左右为难，他从心里说愿意女儿到前敌，想当初自己在黄赌城受那个罪，如今身上还带伤，自己的母亲和哥哥死在于文成凶手，我的女儿真要是杀了于文贼替老人报仇多好啊，但是女孩子出门不易呀、啊、哎，灵玉啊，不行不行，我不放心，你们老不放心，哼，要不啊我偷着跑，不许你跑。孩子你要走了我们更着急了，这么办，金环不是叫你研究什么九宫八卦五行颠倒阵吗，你把阵啊研究明白，把绝命刀的破法也研究通，然后再走。哎，林玉祥也对，因为雷鸣刚刚去找老驸马，要说扯旗招兵啊，那也得运作一个阶段呢、啊，也不能马上就招兵啊，我听听信儿。就这样，他在家里继续练功。又过了十天，这一天他舅舅舅妈抱个小女孩来了，小女孩叫珍珍，您记得吗？灵玉啊，在没跟风尘三侠学艺的时候，曾经给他舅舅家送水去给下奶，就是那个小孩今年呢、啊、六岁了。哎呦，他舅舅舅嘛，他真正一来，老单灵玉的高兴啊，赶紧迎到里边。来到里边，单灵玉的母亲罗金香就问兄弟啊，哎呦，今儿这么得闲呢、啊、你们三口都来做客呀、啊、罗世荣打了鼾声，姐姐我不是做客，而是托妻寄女呀、啊、我要走了啊，你上哪儿去。再看罗世荣的妻子低着头巴嗒巴嗒掉眼泪，也不敢言语。真真吓得躲在娘的怀里也不言语了。林玉说，舅舅你干嘛去、啊、哎，你们在这不知道，现在驸马柴少扯旗招兵，渔樵耕读纷纷从容，为什么，就是因为边疆危在旦夕呀、啊、我呀要当兵去了。哦，甭问，是雷鸣找到了老驸马柴少，现在招人呢。雷鸣说，既然于文国无视大唐，他行凶作恶抓我边民，有事男儿岂能坐视不管，我呀联络了24个人，这帮人呢都跟我一块儿走，可是我走了，说好听的凯旋归来居家团聚，说不好听的瓦罐不离井口破，大将难免阵前亡，如果在疆场有三长两短的。姐姐姐夫珍珍还有你弟妹就托付给你们了。哎呦，罗氏一听哭了，兄弟啊可别说这不吉利话呀，要准知到那块危险 你就别去了。姐姐，哪能不去呢？别说是我，我练过武，没练过的青壮年都跟我一块走啊。啊，王金锁、李万柱、大牛、二虎、三黑子、戴地、张大雷、赵和、强棍、牛铁塔、周文、周武、何大力、马孟和、金万里，全跟我一块走啊。怎么就咱怕死啊？别人怎么不怕死呢？得去。山宝点点头，贤弟啊，应该去，你放心吧，把孩子弟妹放到这儿，有我吃的，就他吃的，受不了委屈。不过疆场上刀枪无眼，你可小心。要是有送信儿啊，请给送几封信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姐夫姐姐，我走了。真真，来亲爹一口。家里的，你也别哭，没事儿。
哎，你早点回来呀。
就听门口喊，哎，罗大哥快走啊，都等你呢。哎，他急急忙忙的出去，凌玉追出来，往远处一看，嚯，二十几个大小伙子，大的四十多岁了，小的十六七岁，直奔岭南。凌玉转身回到了屋里，爹呀娘啊，这回你们可得叫我走。罗氏说，不行，你舅舅刚走你又走啊，我不放心，
说什么
我也不让走，你要走啊
我就不活了。
哎，行行行行行，玲玲等等等等，慢慢劝劝你娘，其实善宝也舍不得女儿。善玲玉这回可坐不住，坐不稳，站不安，吃不下，睡不着啊。我这么一身本事，我不出征谁出战呢？我师父说了，我这身能耐要经过军中练的练的，万马军营直取敌人首级之勇，我困在家里呀、啊、天哪，这可怎么办？我娘不让去，我爹也不让去，哎呀，急死了。又过了好几天，凌玉啊溜溜达达的离开小院，在月光下长吁短叹，突然唰一道红光，眼前站一个人。凌玉打个愣神，倒退两步，抬头一看，哟，师傅。谁呀？眼前站的正是他的恩师红拂女三环剑客。单凌玉又惊又喜，上前磕头，恩师在上，弟子有礼。凌玉啊，起来吧，谢恩师。老恩师啊，我真想你啊，这两天我想找你。你上哪儿找我呀？我合计还到我学徒。嗨，孩子，你走之后这多长时间了？我呀到长城内外走了一圈了，这回找你有急事儿。师父有什么事儿？凌玉啊，雁门关丢失了。
啊，
头几天飞毛腿雷鸣说雁门关困住大刀王元帅，怎么失手了？
哎，
敌兵打得太快了，有个余文德非常厉害，大刀王君可死在他的戟下，还有新州元帅张公瑾以身殉职，大孟主将白显道被敌人抓去，大骂余文贼被隔舌蜿蜒弃尸街头啊！现在大孟失手了，袁平也丢了，眼看要打到太原了。如果打到太原，太原是咽喉要路，那么大唐朝江山可就有危险了。孩子，你满身武功，不能待在家里，你应该到前敌去，领兵带队收服实地。
老人家，我愿意去啊，可就是我爹娘不让啊。我娘说了，我要是偷着走他就自杀，
那这怎么办？主要你是女孩子，她不放心。 为师给你想了个办法，你可以女扮男装，行走方便。我把东西都给你带来了，随我来。说着，领灵玉走出一里地，就看远处半山坡呢，拴着匹马，马上有盔甲包，还有一杆大枪，应用东西都在这儿。哟，恩师啊，你从哪儿拿来的？
嗨，这些东西还不好弄啊，我是从柴少那要来的，就给你准备了。来，你把盔甲包打开，里边还有便衣，你都试试看看合适不合适。
哎，要不说女师傅女徒弟就是方便。这灵玉赶紧顶盔挂甲，罩袍束带，系甲蓝裙，浑身上下收拾收拾，登上战靴，拿起枪来，扑棱，掌中一抖，
嘿，自己也觉得自己高大了。哎呀，师傅，盔甲可身，这枪的分量也合适，太好了。
嗯，好好好，再配上你师伯给你的宝剑，还有我给你的暗器，你就可以出征了。你跟你爹娘说是我叫你去的。
哎，谢恩师。
谢什么？起来。不过孩子，有武艺在身，可不能够以强欺弱，乱杀无辜。
是。
还有，我这一张图，这张地理图啊，是我亲自到长城内外看过之后画的，这有敌军的兵力布防，还有敌军战将的名字，每个人的性格特点，使什么兵器，他们能为如何，都记在上边。如果你将来领兵带队，这是不可缺少的。常言说得好，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你要好好收藏。
哎，好。
还有，灵玉啊，你是女孩家，今年二十过了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是应该的，但是不要被个情字缠住，如果被情字缠住，你将一事无成，你也辜负了我和你两位师伯在你身上花费的心血呀。侯妇女说到这儿，灵玉的小脸腾就红了，那心呐，像打个鼓一样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噔噔。为什么？他心里有事儿啊。师傅这么说，他脑子嘚儿就想到孟生了。我和孟生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在野狼沟还救过我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一去踪迹皆无。师傅是不是知道这个事儿啊？难道孟生做出别的，是不知道拿话点我，还是孟生把我给甩了？
哎呀，师父，我知道了，我明白，
我也什么都明白。我这句话你要切记，
切记。
是。他低头再抬头，再看红拂女，没影了，身法太快，灵玉之可望空拜了又拜，随后摘回卸甲包好了，放在了马鞍桥上，牵马回到家里，将马拴在后院，将院门关好，将父母找到前堂，将师父说的话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善宝通了，他母亲不通。
不行，我不同意，我还是不同意。娘啊，你看我把这男人衣服穿上，你看像不像小子？你不老希望我是小子吗？这回我就是小子，去去去，我不信。哎，娘你看着。
说着把这师傅拿着便衣啊拿出来，到后院稀里糊晃完了，迈着方步进来，娘你看我像不像？
老夫人罗金香一看噗呲笑了，
你这孩子，哎呦，真有意思，你师傅也是，他怎么也同意你女扮男装打仗去啊？男人女人在一起，刮金裸袖就为师姐，你挺大个姑娘，将来怎么找婆家呀？哎，这说到这儿，罗氏把话咽回来了。为什么？ 他这阵的想起来，我女儿该出嫁了，山里的女孩十四五就成亲，十五六抱孩的太多了，二十过了，
哎呦，娘心太粗了，娘没合计你的终身大事。还有当初那个小梦生多好啊，家里穷，娘有病，哎，娘啊也想给你找个好的，给你耽误了，你这一走将来可怎么办呢？
凌云乐了，娘啊，就凭我这身本事还找不着婆家吗？你不用着急，没人要更好，我就伺候你。
哎呦，那可不行，那哪行，叫人笑话。
山宝，这行了行行了，现在说啥都晚了，要是早点找婆家叫他成亲啊，他能走吗？
哎呦，你别怪我呀，
爹娘你别吵了，我到前敌多折三年，少折一年我就回来啊，我自己找，你放心吧。
哎，
好。这一夜呀、啊，罗氏千嘱咐万叮咛，天光快放亮了才眯了一会儿。次日清晨，单灵玉脱下女儿装，换上男人的衣服，来到了院外，冲着院里喊：爹呀、啊、娘，我要走了。
哟，这孩子不到屋里问安，在院里喊什么？快快快，看过去！
他舅妈、善宝夫妻俩都出来了，来到门口往院外一看，
哎呦，愣住了！拉马的这位哪是自己的闺女，分明是英姿勃勃的少年壮士。
只见他身无半点女性，行无丝毫温情，举止端庄大方，行动果断从容，那是闺中秀女，分明是豪侠武生。
哎，这回呀、啊、娘就放心了。哎呦，我都认不出来了，那别人呢更看来你是女的了。
善宝点点头，儿啊，此番到前敌杀退敌兵，给为父报仇，给你陆伯父报仇，给你的祖母报仇，给你的亲伯父报仇，听着没有？
知道了。
爹娘，孩儿不能在西夏尽孝，就此一拜。说着转过身来，抓将在手，张鞍认镫，乘胯坐骑，马后球打力掌，这匹马四蹄腾开，沿着山路走了。老两口子带真真呐、啊，目送多远呐、
啊？孩子，常派人送信来，我知道啦。你们快回去，我得快走，别耽误功夫。
老两口子看不见女儿的背影，还在那站着呢。眼泪刷刷掉。凌玉的舅母说话了，回去吧姐夫姐姐。真真也说，回家吧回家吧。一家人恋恋不舍的这次回去，不提老夫妻俩惦记女儿，回头再说单凌玉心急似箭，打马如飞跑了一气，太阳压山了。前面是三股道，姑娘带住思家，哎，他看了看方向，前边是三条道，一条往东，一条往西，一条往北。不用问，往东是上河北，往西呢是上陕西。我想奔黄河，那么只有往北走。
对，
往北去，撤马扬鞭，往北去。又走了一个时辰，不知不觉天色已晚，进了山了。过了山环再一看呢，哎呦，这块太荒凉了，远处是荒山野岭，到处是树木草丛，渺无人烟呢。太阳落山了，天黑下来，这匹马也跑不动了，怎么该喂一喂印一印了。凌玉甩镫下马，将马的肚 布袋解开，透透鞍子，叫马啃点青，歇一会儿呢，有小水坑喝点水，扣上马的肚带，认灯上马，继续赶路。走着走着，他觉得不对劲儿，怪了，这怎么没有村庄，没有炊烟呢？没人影。抬头一看，哎呀，远处还是山沟，回头瞧也看不见人家。哎呀，这是不是野马坡呀？我听我舅舅说过，野马坡这个地方特别险要，野兽成群，几十里地以内没有人烟，这可坏了。那我上哪打尖呢？拨马回去，你看已经走这么远了，要回去就不如我出去。野兽成群，嗨，我在野狼沟碰见那么多狼，也没把我吃了。当然了，多亏孟生射死贝，群狼一散，我得以脱险。换句话，孟生不来，凭我手中这口剑，几十条狼我都能把他们杀了，我也死不了。往这儿走能有什么？狼虫虎豹都怕人，走，我再走一个时辰就能出了野马坡，反正我也不累。就这样紧打坐骑继续往前去。天黑了，山风吹来，呜呜，大树枝叶乱晃，荒草刷啦刷啦之响，远处山涧瀑布飞流，好像牛吼一般，蹭蹭喽刷。怎么，野兔在窜，狐狸在跑，这声音令人毛骨悚然。灵玉是练武的，虽然胆大，但是独自一人走在深山野岭，也觉得孤单，心里也发颤呢，也害怕呀。别怕，我是练武的，别在乎。他给自己壮胆儿，我走黑路要害怕，要在两军阵前打仗怎么办呢？不要紧。哎呀，那跟这不一样啊。他越害怕，眼睛瞪得越大，把眼睛瞪溜圆呢，左瞧右看。你要害怕你别看呢，不看哪儿，他都哆嗦，就看远处悬崖峭壁，这边古树参天，夜猫子叫，野狼嚎，那边扑棱棱棱嗖，狐狸窜出来了。此时繁星点点，月上天边，照的周围啊还挺亮。再往前走，前面有石碑，他骑马来要切近，借月光仔细看呐、上边有三个字“野马坡”。哟，我到这儿了，野马坡怎么事？仔细瞧旁边小字，小字写“此山有野兽，禁止通过”。有野兽？什么野兽？那就不是松鼠、山鸡，甭问，不是虎就是豹，虎豹了，我不在乎，没什么。这虎豹有什么呢？哎呀，不行，我得快走。他拨马刚想要走，猛然就听有人大喊一声：“站住！嗨，你给我站住！”